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今个礼拜将会在白宫和东盟国家领袖举行峰会。12号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台湾将会在讨论议题之列。同时，欧盟对罔顾全球多边秩序、日益自大的中共发出警告，而捷克和纽约州都要求将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路透社指出，当日坎贝尔的讲话直指中共，他表示在乌克兰发生的事绝不能在亚洲发生，就是针对中共想武力攻打台湾的意图。时评日南说，认为东盟现在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东南亚国家将会在中美互相之间进行角逐，争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拉锯地区。同时，东盟国家仲系喺未来决定台湾是否能突破中共嘅外交封锁，重新走向世界嘅关键地区。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同东盟之间进行对话同加深了解，系一个相当长期嘅任务。与此同时，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12号喺东京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们意识到亚洲存在区域紧张局势，欧盟希望而且需要在这里发挥更大作用。冯德莱恩提到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以及北韩的持续威胁，他说，我们希望就一个日益自大的中共加深协商。此前一日 ,10 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欧盟和日本不应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同日，捷克参议院以51-1票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要求捷克政府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议机制和活动。决议表示，台湾同捷克共享民主价值观，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台湾向世界展现出和平合作和团结的意愿，同时能够打造一个基于分权制度的多元化国会。台湾和捷克正建立并深化在贸易投资、先进技术开发、教育文化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此外，10号纽约州参众议会无异议通过庆祝台湾传统日决议，强调台美关系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坚实发展，彼此共享民主自由价值。台湾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决议指出，2021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亦都为纽约州创造超过10000个工作机会，实为互惠双赢的关系，并促请纽约州同台湾签署驾驶执照相互承认协定。近日根据路透社睇见的文件摘录内容和知情人士所述，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一项行政命令，将赋予司法部巨大的权力，以阻止中国等外国对手取得美国人的个人资料。文件内容显示，正在由政府机关审查的这项提案，也都将会指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阻止联邦资金被用于支持将美国卫生数据转移给外国对手。川普2020年试图禁止美国新用户下载 TikTok 和 WeChat 等应用程式，说这些 App 可能会将收集到的数据提供给北京，并用来追踪使用者和审查内容。但在美国法院阻挡下，禁令未能生效，拜登最终撤销这些行政命令。消息人士提到，如今拜登的这项命令一旦生效，将会赋予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审查和可能禁止涉及出售或者取得数据的商业交易的权力。文件内容显示，这项提案亦都将会指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着手起草一项规定，以确保联邦援助，譬如补助金和奖励，不得用于支持将美国人的健康相关或者生物资讯转移到由外国对手持有、控制或者受其管辖或者指示的实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提案出炉之际，政府官员对商务部在推出规则和调查威胁方面的拖延感到失望。川普在2019年赋予商务部类似权力， 去年6月的一项行政命令亦都明确指示商务部使用新工具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受外国对手透过涉及应用程式交易侵害，但商务部仲未公布任何进展。新草案赋予司法部明确权力监督遵守并执行根据先前行政令发布的任何禁令、许可证或者从轻处置协议，进而支持赋予商务部长的权力，要求商务部长确定哪些交易类别是彻底禁止的，哪些是可以豁免的。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中新网12号通报，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强调，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该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许金露10号下午在会议当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始终将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移民管理职能作用，要求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而非必要出境活动是指出国旅游、探亲等，对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等确有出境需求的人员，就要经严格审核查证之后才放行。近日有微信聊天截屏在网上流传，话有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华人女子带美国公民孩子从国内出境时，在边境处被剪烂了美国绿卡。在法律上，美国绿卡是由美国移民局发放的永久居民身份法律证件，根据管辖权，中国边境人员无权指美国绿卡，目前还未有禁止绿卡出境的情形发生，除非是在中国背负司法案件被司法部门限制出境，否则不会劝阻持有绿卡者出境。作为美国海关边境人员，持有绿卡者入境美国时有权暂时将绿卡扣留并送交给美国移民，但是亦都无权展览美国绿卡。据微信公众号即时快报8号消息说，凡是持有杜拜、菲律宾、柬埔寨签证的中国人入境时都被盘问，盘问的主要内容是出国在那里的工作做什么，今次回家的原因，回来之后是否还要出去，有人的护照当场就被剪割。另外有辽宁网友说，他持有日本签证出境时亦都被盘问，重点问还回不回来这个问题。这一名网友回答说，肯定要回来建设家乡，而外之意是出国赚点钱就回国，他前面有20人左右被剪了护照。而近日上海浦东五对巡逻的群组消息显示，要严守国际航班，对出现仇国仇党的人不予出境，如有别国永久居留证、携带外币、别国储蓄卡等一律当场销毁。对此时评人胜说话，仍然在做梦要让中共国强大起来，自己可以满世界发飙的人还多不多呢？中共官媒近来睇好风向，罕见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此，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话，俄罗斯是一个带来不便的朋友，所以中共不会全力支持俄罗斯。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亦都表示，俄罗斯已经打输了，并预测前苏联国家将会出现新一波去俄化趋势。BBC 报道，近日华礼士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厦举行会谈之后表示，俄罗斯将会浮现出比入侵前更加疲软的样貌，普京必须妥协，长远来看他已经输了，无论乌克兰发生了什么，我们认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比入侵前更弱的国家，俄军已经筋疲力尽，在严厉的制裁之下重整旗鼓将会非常困难。华礼士仲确信，中共对俄罗斯的行动将会更加戒慎恐惧，将他们视为商业麻烦，所以不会看到中共全力支持。此外，近日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亦都表示，所谓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复兴根本是不存在的伪命题，俄罗斯从未真正承认其他前苏联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频繁侵犯他们的领土和主权，这个在欧亚地区 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他的发言影片在中国网络曝光之后随即遭到删除。高玉生是获体制内单位邀请分享睇法，但就连修改过的发言内容亦都不符合主旋律，这样透露中共内部对于应该如何处理和俄罗斯以及普京政权的关系有不同意见。高玉生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未能速战速决，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他所谓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战事拖延造成沉重负担，现代战争涵盖军事、经济、政治、外交、舆论、宣传、情报等领域，而俄罗斯在所有领域都已经打输了，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而乌克兰国内不分党派、地区、阶层，团结一致抗俄救国，俄罗斯已经彻底失去了乌克兰，战败之后，俄罗斯将会彻底失去恢复帝国的可能。高玉生仲预测，俄罗斯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国际地位将会显著降低，乌克兰将会成为欧洲大家庭一员，其他前苏联国家可能出现新一波程度不等的去俄化趋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会大力推动联合国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可能以民主自由意识形态为标准，排斥俄罗斯等国家。礼拜二和礼拜三，香港国安警察拘留了包括90岁的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君、歌手何韵诗等四名著名民主活动人士，引发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强烈谴责及梵蒂冈的高度关注。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前港督彭定康促请教廷和各地的天主教徒发声抗议中共当局拘捕陈日君。据港媒报道，11号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说，言论自由对于繁荣和安全的社会至关重要，我们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活动人士，并立即释放被不公正拘留和指控的人，例如枢机主教陈日君和今日被捕的其他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香港当局根据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拘捕这些资深活动人士、学者和宗教领袖，再次表明他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压制异议并削弱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我们将会继续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援引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的说话表示，罗马教廷担忧香港枢机主教被捕的消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人权观察中国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仅仅以参与和平活动为由拘捕一名90岁的枢机主教，对香港来讲一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权水平新低，一个不祥的迹象表明中共对香港的镇压只会升级。前港督彭定康赞扬陈日君枢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倡导人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批评拘捕陈日君是中共一心将香港变成警察社会又一令人发指的例子，希望教廷和各地的天主教徒发声抗议中共当局拘捕陈日君。他还批评北京挑选一个因为无视人权而闻名的警察出任香港特首，他的言行引证他本人及香港警察部门无论如何亦都不会将法治放在眼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教授对大纪元表示，只要习近平今年7月1号到访香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话，香港的国安警察和极左势力就有大条道理在今年5月至6月拘捕民主派，一方面为了刷存在感，另一方面亦都为习近平来港洗太平地向北京表忠立功，令民主派在习近平落来前后都不敢轻举妄动，净化整个舆论环境。11号晚，福建福州竟然出现红色天空，引发当地居民关注，不少人都将这个奇异的画面拍摄下来发布在网络上。这个是5月以来大陆第二次出现血色天空的现象，此前7号至江州山就发生过类似的景象。有网友认为这个景象恐怕和今个月7号在浙江曾经发生的血色天空有关。 目前当局只是告诫网友以科学理性看待天气状况，呼吁民众不要造谣，不要信谣。而继至江州山出现血色天空之后，10号广西白色洛里河一夜变成血红色的消息冲上热搜，有人认为与当地污染有关，亦都有人与舟山血红色天空联系起来，认为是天有异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